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我呢是几代人对吸毒，好像母亲、我父亲、外婆都吸毒，可能就是国民党时代带来的。因为我是个回族，吸毒的人很多，也去礼拜四，也想寻求真主来改变自己嘛，好像改变不了。后来我就是小姨就说：“哎呀，真主不要信了，你来信耶稣，你信信耶稣试试，有病乱投医吧，只要断了掉，我管他信什么。”我后来就是接受了耶稣，哎，我就觉得好像耶稣好像厉害一点。认识我的人太多了，好人没有，尽是烟朋友、吸毒人员。哎呀，老二，你的断了掉，我也断。其中将近有十多人接受了耶稣，就是因为我断毒。
像您现在一说，后来就认识耶稣了，哎呀，觉得好容易的一件事。
他们觉得很拥挤，我觉得很难。当时戒毒的时候确实太辛苦了，没有替代品。我们跟着那些弟兄姊妹都是很熟灵的人，太熟灵了。一难过他就说：“哎，祷告祷告，你去祷告吧。”哎呀，我说没有，我祷告了，发自内心的祷告了，但是还是不信。但我不知道这其中这个毒品到底对人的这种摧残到底到什么程度，因为这个也是好多吸毒人员一种痛苦，真的难啊。不吸毒的人觉得，哎呀，断毒嘛，那大不了嘛，就不是受两天罪，不是两天，可能两年、十年，我暗示十年，思想还是在毒品当中，白天不想，但是晚上睡着了会想。想着吸毒啊，跟那些烟朋友在一起啊，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魔，那个魔力真的是不是像我们想象，我们真的斗不过。就是十年了，已经十年，按道理说十年已经换了一个人了，这个毒还在这个思想里面。我说神啊，是不是我不虔诚，不是，是不是一辈子都是要这样，十多年就是这样过了啊，现在感谢神，现在没有了。信了耶稣，慢慢慢慢的好起来。这个毒品，照我们说，就这个邪灵啊，如果不信耶稣，没什么指望。如果你戒毒了嘛，如果你不好好的信耶稣，最后还是要进入那个毒品的网络。有的用另外一种词来盖，喝酒啊，暴饮暴食啊，拿一个极端来盖一个极端啊。当时戒毒，后来我就死了。现在应该是魂游向外，
魂游向外了。
嗯，魂游向。
嗯，
怎么会就是这个？我会飘在天上，我自己又看见我睡在那里，然后人来又飞在天上，我觉得太奇怪了。他们在哭嘛？那个时间就是医生叫转院的，那个医生不敢负责任嘛，钱也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你走了就行了。当时没出过钱，想到可能是耶稣怕是还不准我死，还要为他做见证，那他们夸口了。现在一想才然啊，羞辱上帝了，真的一知半懂。可能回族可能有个毛病吧，不信你们就算了，要信就跟他好好的信。那么后来才去上神学的，去学习。去上神学的时候受了很多逼迫，好多人都说：“哎呀，你一个回族，你信什么耶稣啊？哎呀，老二，你信什么耶稣啊？你好好的信真主了。”给我的压力也大，我觉得，哎。后来我真的才发觉，真的，我们这位神真的是真神。我的兄弟西都也死了。对我的促进也大， 我妻子也是接受耶稣改变，我就照着这个方法呢，就教导那些弟兄。当时心里面还沾沾自喜哦，还是有几个烟民信了耶稣改变那个，当时的心态，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审查自己，确实没做好，那好的环境，那好的条件，自己没珍惜，亏欠这些弟兄。改变吸毒，吸毒人员太需要这个见证，是太重要了。没有见证，我相信要改变人太难了，因为没有真实的东西，寒空。不是说神没那个能力，祷告我也早啊，早晨四点我就祷告。哥哥说：“哦，希拉斯太早了，你这个是不是不睡觉？”信了耶稣，确实是家里面真的是平安。不是那么急，没钱也不急，有钱更好。现在我确实想好好的跟博姆斯联手，看来应当这个福音戒毒给他做好掉。我们都是过来人，我们知道他们的情况，他们的需要，他们的想法，帮助的人倒多，应该说是半成品吧。真正转过来服侍的很少，以我的要求嘛，太少，不说多嘛，有个20个人是吧？亏欠神，亏欠神，所以自己反省自己。你要参与服侍，最少30遍圣经你要。哇，我要传道去，我说你传道，你学了几遍圣经？我一遍都还没看。讲的不准讲，以后在外面。神的话你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去传神的话？以前还怪得很，不想服侍的时候还好玩，现在有心服侍了，倒来个病。如果不能跟个耶稣做一点点的事情，活得没这么大意思。因为这个人活得，我觉得如果没信仰，不信耶稣，我觉得你那意思就不是吃吃喝喝，不是埋怨神。我只是在想，我说我将近闲了4年了，不想服侍嘛，是吧？但是后来想想，真的是托付，上帝的托付。突然又开始做梦，又跟耶民打交道，我说糟了，不做都不行啊。我觉得神真美好。
徐老师，现在医生说需要换一个肝，我们也知道传道人不可能有这个经济能力换一个肝啊，所以徐老师的肝是按照医学是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好了。那我们一直在祷告，然后因为我跟徐老师认识也是10多年了，以前我也帮助吸毒者，但是我的工作是传道人，所以更多的时候不是我自己帮助，我把人带到徐老师负责的那个戒毒所。然后我从丽江送过去的差不多90%信耶稣了，去那里以后，然后差不多60%是已经完全改变了。现在我在丽江教会的一个传道人，他也是去到活水源以后，以前到桃城那个戒毒所以后，徐老师在那里工作，现在圣弟兄从那里出来又读神学，在取经牧会了。还有我们现在丽江福音戒毒中心的王洪江、李伟啊，以前都是徐老师和师母带出来的。徐老师的工作，他不轻易的看出一个人。当然，这个怎么说呢，也有坏的一面啊，因为别人就会觉得不需要守规则。可是最感动我的一点是，徐老师非常仁慈，他觉得哎呀，吸毒人嘛，能够让他在这里不吸毒啊。保命保住了，还有就是能够学点圣经就好了，有时候就睁只眼闭只眼吧。徐老师不想见证自己的服侍主的这个过程，是因为都是上帝在做，我们都是只是一个器皿。但是毕竟无论如何，云南省至少有几百个人是应该有进进出出，这个是有的，就是通过去那里信耶稣戒毒，有些人成功了回去工作了，有些人开始服侍主了，肯定大部分人又跌倒了， 有些人甚至死了。有一个在其他戒毒机构已经帮不了的人，案子病晚期，就丢到徐老师服侍的那个地方，然后慢慢的他要好过来，可是最后又复发了。师母跟我说能不能去帮忙，我过去一看已经快要死了，然后都是徐老师在服侍，联系他的亲人都不管，可是这个病人一死，家属就来告了，说是徐老师把他的器官放慢了
啊，反正来的人生老病死了基本都是我在管。他来的时候呢没人要，是艾滋病晚期了，死了，然后就他哥哥他家里面的人就说，哎呀，徐老师最坏的就是他，他把他的器官拿来卖掉。我说哎，耶稣爱人嘛。
他信主了吗？
信了，
戒掉了，然后出去工作了，生病了，别人又把他送回来，送到我们那里呢，我接了他，第二天我就把他送去医院里面。我们自己有一点点，不多，一万多块钱，然后回家，欧阳弟兄开的车到处带着我去借钱，救他，住了20多天还是救不活，他的病毒已经进入到中枢神经系统，然后死掉了，死掉了，叫他家的人来，他家的人也不来，没办法火化。又出一部分钱又把它放到火化场的冰柜里面，80块一天，就这么冰的，又冰了快一个月。后来是欧阳的一个战友在民政局的嘛，就带习老师去了，民政局那个主任就说，习老师你管的太多了，现在为止你不要管了，现在交给我来接手。我通知他家的人3个月之内不来认领，我们就当没人认领的来处理掉了。因为这个人的家里面嘛，也有土地也有房子，他的哥哥是一个小学的校长，他们就不来不想管。开始的时候还想讹我们，说我们要算他的弟弟是工伤死掉的。我就跟他在电话里面说了，我说你是一个老师，我跟你说我们这里工都不做，哪里来的伤，对吗？何况是你的弟弟是才来我们这里几天啊，毕业了出去了好了，毒也戒掉了，在外面工作了1年2年了，他生病了回到我们这里，我们帮他送到医院里面治疗，你们要把他的身份证医保卡那些拿来吗？人家政府中心才给他用药吗？他们不拿。后来徐老师去到他们家了，然后跟他们派出所的人说了以后，人家才给他身份证明。他的妈妈叫他哥哥来了，来了以后就去处理了这个事情。后来我们又把那些发票的什么拿给他的妈妈吗，还可以报到几万块钱吗，报医药费吗，他叫我又给他们家带去。
后来呢，这个事也是神得荣耀，我也上了官，在民生的官嘛，哥哥说哎呦太有爱心，实际是没办法，我是真的没办法，我不管没人管了。派出所哈哈呀叫我去嘛，徐老师不要在我这里做福音戒指了，艾滋病你得有本事去，你是胆子太大了。摇摇头，我说我不做也没人做，如果有别人做我也不想做。
所以现在呢，现在能看到这件事当中有神的恩典吗？
还是有的，起码跟我们学会怎么样以后处理这个事情，面对这个事情哈。因为你做福音戒毒各种各样的情况的人都有，从那次以后了嘛，我们就实行一个入住前体检，提前让我们知道你有艾滋病，我们好保护你，但不是为了不要你或者防备一些什么，只是为了我们更好的保护他。所以我们有一些入住协议就改了，
以前也检，不是说 不管也检的，只是就不认真，多说两句好话嘛。哎呀徐老师我就
其实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，
哎呀咱这那原则不原则。
那您觉得现在需要什么？
唯一需要的就是，说大一点，就是先民好好的信耶稣，给他们家人带来安慰，这个就是我这一生活着的目的。他们改变了，我们心里面比吃出米还甜点。外邦人就是喜欢见证嘛，外邦人们喜欢听的神迹啊，都在死的，都在又活了。实际那天就死了，信了耶稣那天就死了。现在又火了。
对，我跟徐老师是在一个车队里面工作， 我们两个是同事，我是想劝他不要吸毒，我就我试试吧，我吃给你看看，我吃上瘾了我戒给你看看，可是吃上我就没办法戒了，一直吃了十多年，我们的孩子都好大了都还戒不掉。当时也是我妈妈我妹妹我姐姐他们信主了，给我传福音，就告诉我说是信耶稣可以帮助我戒毒，当时我根本就不相信，我告诉我的妈妈说不要管我了，让我吃到哪一天枪响的当天就了了。因为当时我们吃的时候你必须要买才够吃，所以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，孩子我们也管不了，都是我们家的人帮我带，后来是吃到真的是自己都不想活了，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哈，日久妈妈为我们祷告十多年，后来我们就跟妈妈去教堂听到，因为吸毒也触犯立法，警察随时都可以抓我们。后来有一天我的妹妹就跟我们带去一群基督徒当中，然后在一个那种森林度假村没有人很安静，就带我们去那里戒毒，只是每天为我们祷告，然后他们也在敬拜也在赞美，唱一些赞美诗，经历了几天然后脱瘾了以后回来，又把我们放在单独的一个地方，也是有一些陪伴，慢慢的我们的身体就好起来了，开始会去教堂听到，有时间可以参加一些学习。我呢戒掉以后我们还是要管孩子嘛，所以我也要工作要做事情，我们家习老师们就去神学院读神学，他上完神学毕业的时候他去缅甸边境在一个寨子里面做戒毒，他去那里两年，我带着孩子在家里跟我妈他们一起，也是看到很多人吸毒的死掉了，孩子还很小就死掉了，当时我就有些感触，就说啊、哦，那些孩子都没有妈妈，如果是这些女的也能像我一样，也能像我一样戒掉那就好了，所以就开始对这些人有些负担，在我来说我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，当时我觉得我有这个心智的时候上帝为我开路。07年我开始接第一个女的，湖北鄂州的，08年又接了一个也是湖北的，慢慢的开始接触一个两个的，这种用上全部的时间24小时前天的陪他们在一起，就是跟我在一起生活，陪完了这两个姐妹以后我自己也需要一些提升，所以我也有机会也是上帝的预备吧，免费的去到神学院去学习圣经，学完了三年以后继续回到中心里面来跟徐老师一起做男的福音解读，做了以后要接女的时候我们又分开做。
嗯，
在服侍的这么多年里面我觉得带一个人很不容易，我就觉得接很多人我也个人也没有同工也管理不了了嘛，最多就是三四个人在一起生活，前面的好一点了再接后面的，主要是要花很多时间陪伴，自己的生活费像做义工一样的需要自己从家里面带，这个我妈妈也给我很大的支持，要不然坚持不下来那么多年，神的话语来才能坚持下来，无论在哪一方面哈、啊，缺乏的时候都有神的祝福领导，他通过不同的人，有些人还是不认识的人，神说的有很多意思在圣经上，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不经意的时候读过了就读过了，但是在你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的，你真的可以经历到他的恩典是够用的，因为好多次我们有这样的经历，所以才会有信心相信神，就是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知道我的小心，所以他就是让一些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见证在我的里面，让我亲自经历有经验，不用担心这个事情。有次我带弟兄去参加一个教堂的典礼，我们去献唱赞美诗，要去到义席，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出了过路费，我就预备了300块钱
来奉献给那间新建的教堂，然后油是加够的，但是在回来的路上又送了别人，油就不够了。当我们送到一个餐厅门口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谁拿信封装的钱放在我的座位上，我当时也是激动的跳起来，我告诉他们看吧看吧是谁送的。但是后来这件事情知道了，就是那家餐厅叫个荣成餐厅，就在成功的县城里面。我们停在那里给一个弟兄去看牙齿，他牙痛的时候，餐厅里面配送的那个姊妹是个信主的，他看到我们，他就把那个信封装好了钱放在我们车上，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他，也不知道，那时候不知道是人家奉献给的这种的，然后还是觉得要还给人家，他就告诉我了，他不要，他说他不会轻易给谁钱的，他是也是赚钱很辛苦的，他们家起早贪黑的配送菜嘛，他是有圣灵感动他，他才做出这种决定的嘛，把钱放给我们。有很多例子的，有时候当我们在缺乏的时候就会有，像那时候我妈妈和三一堂那些老姐妹很远，祷告完以后他们聚会散了以后就会去买一些菜啊、肉啊、鱼啊、油啊、米啊那些送到我们那里。我当时心里真的很不过意的，我告诉我妈妈不要送了，你们都是些老人，坐车又挤哈，又那么远的路，他们说不会出什么事的，我们聚会完了有人提议要过来看看就来了。其实就是他们来的时候刚好是我们什么也没有的时候，是我们经历了这些然后就不会去担心了嘛，不会去忧愁，可能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哈，也会体贴我们的软弱，特别你的在一起哈，吃的穿的用的这些起码你要能供给别人，在那里可以生活的地方。你是
说
姐妹要软弱一些，特别在脱瘾的时候了嘛，身体的状况也是比男的有一些特殊哈，管理上面呢啊，比方说在恢复期间呢，这就不是对他很要求的，随时你要几点怎么样几点怎么样，等他恢复好以后才开始真实的祷告学习到这些。配的时候你的言行举止所有的一切他都在影响他，每个人都养成了夜里不睡白天睡的这个习惯，你单叫一个起床每一天都要叫，不是只要一次两次，挨个的叫，起床了七点了开始祷告了，就这种叫，然后他们高兴的时候就起来，不高兴的时候就睡着，然后再叫两次还会发火。
那你怎么办呢？
那我还是只有忍着。亲爱的姊妹，是不是身体不好，需不需要帮助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，你难过吗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，那你要吃点什么，我给你煮一点早点呢。
你怎么能不发火呢？
要看到他的另外一面，我觉得他自己那个状态嘛，不是处于他自己愿意的。以前我不相信黑暗势力邪灵那些哈，很不相信，我觉得这个人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主的，但是我看到在这些人跟我特别扭的时候，真的是灵里面的一个挣扎，我才相信的。有时候我生气会前仆寒毛竖起来，觉得很阴森很冷，慢慢慢慢的我觉得跟他们有冲突也好，有摩擦也好，都是一些看不到的一些征战。
嗯，
所以经常我就祷告，我为了这个祷告能坚持下来，我跟我一个属灵的长辈，一个阿姨，好多年，每天晚上无论在哪里她都会等着我的电话过去祷告。我接着的学员了吗，有在混黑社会的，有这样的人的时候，我就只有祷告，我也邀请他们一起祷告，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也单独叫他们到房间里面来，我们两个一起祷告，说最真实的话说给神听，祷告下来他情绪也会稳定。你别看着带两个三个女的，他们经常之间会有矛盾要打架的，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察言观色的，看他们的那种怒气实在是太大的时候，我还是只有压住一个拉走一个把他拉过来了嘛。我们两个祷告十分钟，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是祷告完了就安静了。
然后呢再跟另外一个在一起祷告。因为我在那个环境当中天天跟他们在一起生活，他们的各自的脾气性格都会有冲突的，有时候会三个联合起来对付我的。但是最后我告诉他们不想做也要做，因为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，要自己要知道我来干什么，我要得着什么，要有一些话题丢给他们，问他们，让他们自己去想，愿意的就过来学啊，不愿意的就可以选择回家都可以。哪一点太严了你们可以跟我说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商量达成共识怎么来处理啊，安排隔天的学习时间。如果说是安排下来了我们都一起表决同意的事情，如果谁如果是自己犯了嘛，就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。我总想有时候我想啊，因为他犯了这些罪孽他该回家了，但是有时候就是在这种时候呢又会想到人的这个生命哈，或许正常的人出去没问题，或许这种人出去一针就打死掉了，又会特别的怜悯，又会觉得那么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在我的心里面有个圣经的话，真理为准绳的，我要看看这个线头拉下来齐不齐，如果我偏了我赶快跳进来，跳来正的这个点上。那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我带着学员，他要求我带他去找谁谁谁，我知道找着那个人他的目的就是拿毒，这个事情是我不能做的，然后我就要告诉你，如果你还在想这些问题的话我也帮不了你，那么上帝也帮不了你，都不愿意你一心都要想着吸毒，那么你干脆去吸，吸到哪天你想戒了你再回来。我就是要这样有这个原则，别的问题出了可以有挽回的余地，如果你出去吸毒了真的有时候可能命都没有了，出去一针就打死掉了，你要到时候你要悔改的时间都没有了，这个是个底线，我不能过，过了就是纵容罪在滋生。你说我爱不爱他，我很爱他，因为他是一个生命，他是神创造的，你很诡诈你很讨厌，我真的不喜欢你的时候了吗，我就是看到这一点，不管怎么看你的命是神给的，是神创造的人，我尊重你，就是在敬畏我的上帝，我是在敬畏我的上帝。因为新来的人我也是跟他们有在交流的时候，在平时干沟通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告诉他们，起码让他们知道有这个准绳，在信仰上面生命成熟一点，被上帝的话进入的多一点，你的生命就像一艘大船一样，就有一定的载量，能渡到那边渡到这边都可以，你就不会被压沉掉。我觉得真的是做这个事工获益最多的也就是我自己，第一自己坚固了，第二呢也是在各方面都可以学到很多，圣经是天天我都觉得是需要学的，因为今天的看见跟明天的又不一样，今天可能只看见风闻有你啊，没有被你触摸到我，你是你我是我，但你读了以后慢慢的你会被神的灵触摸你撞击你，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哦，神真的与我是联合的啊，是真实的，不断一点一点的信心就来了，要不然哪里来的信心做，所有的事情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在扶持当中积累学习。
你最想向神祈求的是什么？关于希望是
啊，我每天为他祷告，就是求神医治他，使他能够有健康的身体，继续的去服侍。
如果徐老师的身体也很健康，没有各种缺乏的话，有没有想你们两个人最想做一件什么事情？
有的嘛，
有没有什么想要实现？
他想约着我去各地的教会哦，去看他们。
另外，我们就说他的病赶快好起来。然后能够出去服侍，然后我也给他一些支持，起码我在后面可以为他祷告。